第二节，父遭迫害死。侯光炯的父亲侯立本，字子秋，因家境贫困，为了生计，很小就在一家染坊当学徒。那时的学徒说是学手艺，可实际是给老板当不拿工资的帮工。老板家的什么事儿都得做，甚至包括带小孩、洗尿布等杂活，白天跑上跑下，忙活染布及其他家务杂事，夜里虽然感到腰酸腿疼，可为了将来能为白马将军争气，也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仍然坚持读书。侯立本勤奋好学，又乐于助人，感动了隔壁的一个老秀才，认为此子可教，遂向染坊老板求情，让子秋得以拜在他门下做学生。从此，侯立本越发刻苦读书，数年间读遍经、史、子、集，继而考取了秀才。正当他继续发奋，准备通过乡试考举人时，恩师老秀才不幸病逝，家里也无力供他读书，只好继承师业，设私塾授徒，成了一名塾师，靠有限的束修维持家庭生计。侯立本曾三度结婚，发妻张氏生下一子一女后病逝，子女成人后另立门户，很少往来。续弦阮氏，村女，生子后不久，母子相继病故。到四十岁以后，再居孙氏，即侯光炯的生母，为一农村贫家妇女，勤劳简朴，为人和蔼，心底善良，先后生下四男三女，依次为长女侯莲，次子侯光远，三女侯金，四子侯斌，五女侯灿，六子侯新涛，最小的儿子侯光炯。刚刚进入二十世纪，一场突然爆发的瘟疫席卷了吕巷及其周围的城乡，起病快，传染快，患病后死的也快，常常是一家一家的病倒，不久即不治而亡，真是千村壁立人已死，万户萧疏鬼唱歌。侯立本一家也在劫难逃，四子侯斌，五女侯灿，六子侯新涛均不幸染病，相继于同一天辞世。突如其来的沉痛打击使侯立本一家悲痛欲绝。苍天啊，我一生洁身自好，你为何不长眼呢？侯立本仰天呼号。这位满腹经纶、虔信神明的秀才，自认为是善事做得不够，才遭此天谴。从此以后，更加虔诚地礼拜神佛，积极参与修桥补路、赈济孤儿寡女和灾民的义举。又看到不少贫苦人家缺医少药，受到疾病缠绕的痛苦，遂决心钻研医道。他在教授私塾的同时，利用课余时间钻研《内经》《内经之要》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《千金方》《外台秘药》《善剂方》《本草纲目》等历代医药学名家著作，还常常走访民间郎中，四处拜师学艺，潜心钻研中医中药，慢慢从一些多发病、常见病开始试着处方，或利用书上的方剂，或是民间收集的单方，并根据病情、病程适量加减。渐渐的，来求他看病、开处方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便索性弃教从医。由于他对病人的热情、关心体贴， 更由于细心诊病，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周详，处方地道。接诊也不分白天还是黑夜，随到随看。遇到初诊，也不顾盛夏的炎热或是寒冷的冰雪，只要病假来请，立马上路。对于贫苦人家，实行免费诊病，甚至帮贴药资，侯善人之名传遍四乡，乡亲们称赞他为吕相镇的李时珍。侯立本刻苦钻研，医术日渐精湛，他每次诊病都要详细记载病例，尤其是典型病例及疑难杂症，然后对诸多的病例进行分类整理，很快掌握了本地区疾病发生的特点、规律以及不同并发症的表征，做到辨证施治，控制病情快，治愈率高。不多的几年时间，即成为远近闻名的吕相名医，特别受到贫苦人家的爱戴。正当侯立本从事中医名声远播之时，他的幼子侯光炯于1905年5月9日即农历4月初六诞生了。立本不胜高兴之至，认为是行善积德之果，遂为儿子取名清福，亦即老来得子必有清福之意。这是侯光炯的小名清福的来历。读小学时，又有小哥哥侯光远给他取名光炯，自一如沿用至今。侯立本虔信神明，立志行善，正大光明做人，平平安安度日。可由于清政权的腐朽，地方官吏的贪欲，助纣为虐，致使地方邪恶势力当道，给了他极大的不幸。侯光炯四岁多时，吕相镇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欲占一姚姓寡妇人家的房产，多次要求侯立本做中间人，妄图借侯先生的声望压服人们，每次都被侯先生拒绝了，软硬兼施，最后得到的还是斩钉截铁的回答：不行，我侯某人绝对不做此伤天害理之事，我劝你也别做。遭到言辞拒绝的恶霸恼羞成怒，第二天就派狗腿子绑架了侯立本，要挟威逼他限三天答复，为其买房的中人，如不答应，小心你家人的性命。侯立本回到家中，神情恍惚，卧床不起，不吃不喝，只是不住的唉声叹气。守在床边的妻子儿女问他，他也不说话。历来忠厚老实、与人无争的侯立本，何曾遭此横祸？既不愿做坑害寡妇家的昧心事儿，又怕得罪恶霸，拖累家人。待到第三天早上，趁身边无人之时，悄悄吞下生鸦片，待家人发现时，已抢救不过来了，于1909年农历6月16日服毒自杀。临终时，侯立本突然微睁双眼，握着儿子光远的手，断断续续地说：苏清清福读书报仇。噩耗很快传开，本镇市街和周围农村爱戴侯立本的穷苦人民，知道是被恶霸逼死的，无不感到十分气愤。他们呼喊着为侯先生报仇，找恶霸算账去。不久就自发聚集了100多手拿扁担锄头镰刀的穷苦人们， 气势汹汹地涌进了恶霸家的大院，要恶霸偿命。侯立本的学生张英如、周桂婷等将正在翻越后院墙逃跑的恶霸捉住，在众人簇拥下把他拉到侯立本遗体前跪着，喝令他交代逼死侯立本先生的罪行。恶霸在愤怒的群众面前招供道：是我限他3天回答，做我买房屋的中间人，如果不答应就要小心全家人的性命。在恶霸招供后，这些平时忠厚淳朴、深受侯先生恩惠的贫苦百姓对恶霸悲痛至极，大家一致决定一人咬他一口，咬死他为侯先生报仇。侯先生的次子光远怕惹出更大的祸患，立刻站出来主张交官府严惩。恶霸被押送金山县衙，事实上当时官府与他家早已勾结在一起，但为平民愤不得不立，即将此人收监关押，答应严惩。可是没过多久，看事态逐渐平息，就悄悄将恶霸释放了。侯立本老人悲愤地走了，怀着对他真诚的感激和尊重，前来祭奠哀悼的人络绎不绝。老人家的身影永远留在了吕巷镇的大街小巷及周围的农村，留在了贫苦百姓深深的记忆中。遭此沉痛而致命的打击，侯光炯的母亲更是痛不欲生，病倒了，从此卧床不起。父亲在世时乐善好施，扶危济困，家里几乎无积蓄。含冤而逝后，家里突然失去了经济支柱，迫于无奈，正值初中毕业、品学兼优的光远毅然决定放弃继续深造的美好前程，在吕巷镇第三小学谋到一个代课教师的职位。微薄的薪资成了一家人主要的经济来源，靠着他养家糊口和给母亲看病买药。两个姐姐起早贪黑服侍卧病在床的母亲，照看光炯小弟，料理家务，还要帮人做些针线、刺绣或是纺纱、糊纸盒等，换点零钱补贴家用，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辛。